好，下面我们看诗篇第一百零七篇。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好，这个我们要称谢耶和华，要赞美耶和华，有很多的理由，包括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的拯救。在这里呢，就是他的拯救。拯救他用了一个字，就是赎，就是上帝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力气，上帝用很大的代价和力气把我们从仇敌中救出来。这个仇敌，当然仇敌也可以是他自己，当我们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做我们仇敌，以赛亚书这样讲的。但这里敌人当然是指那些巴比伦啊，或者是马代波斯这些以色列沦亡的地方，那么神让他们重新回到上帝要给他们的地方。那这跟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百零六篇四十七节又可以说连在一起。求主把我们聚在一起，因为我们已经分散太久，因为我们已经亡国太久，我们没有一个家聚在一起，已经太久了。那神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好，这个聚集在一起，从分散到天下各国回到家，哈。我想我们当中大概也不太有这样的经验了哈。我们不是难民，我们没有流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难民的感觉哈。我也不知道，我看这个世界上这样动乱下去哈，真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家了。逃到美国，美国有911，逃到印尼哈，印尼有什么也有爆炸，哪个地方是乐土？回到台湾，哎呦，台湾的经济政治又不乐观。到大陆，吃早饭会被下老鼠药，哎，哪个地方是平安的地方啊？各位，真的是以色列人这种特别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一直是沦亡的，一直沦亡的。这是两千年犹太人以色列人历史实在是最悲哀，所以他们的文学里面都有这么多悲情，音乐里面也有很多的凄凉，那里面所产生的玩梗的呢，就是强烈的，又跟巴勒斯坦人有很强烈的冲突啊，所以以色列这民族真是很悲哀，很悲哀。我是觉得每一个民族多多少少都是这样。我们看巴勒斯坦，我们看回教人，都是一样，有很可怜的地方，叫人同情的地方，但也实在有非常可恶的地方。那以色列历史里面两次的回归啊，一次不敢说是回归啊，如果勉强说回归，就是摩西和约书亚带他们从埃及经过旷野到迦南地。这个如果说回的话呢，不太好说回，因为他们原来也没有占有那个地方，只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应许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这个地方会给你们的子孙。经过四百多年他们回到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得到这个地方了。得到这个地方以后，在 国家分裂然后亡了以后，又是这次就不是掳到，这不是因为饥荒逃到埃及，就是因为巴比伦亚述把他们掳到天下各国，后来巴比伦也亡了，就是在波斯的时候，马代波斯的时候，他们又能回来了。在圣经里面始终把这两次的回来，从埃及回到迦南地，或者从世界各地回到那个迦南地，或者今天也还有哈，全世界犹太人也还想回到那个地方哈。这些我觉得在这里面词句里面哈，都有一点像，他就是把出埃及回到出埃及到迦南地，后来跟后来亡国以后回到迦南地是类似的情形哈。那从各地回来，那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讲我们基督徒回到教会。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哈，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在普天下各地，我们在被掳的情形，被魔鬼辖制，在痛苦当中，因着上帝的福音临到我们，我们就回到上帝面前了。回到上帝面前，就回到了教会，回到了上帝给他儿女的家那里。上帝把我们聚来了。那回来这条路呢又很辛苦，就跟以色列哈，两个阶段，出埃及脱离了铁炉，这很好，但是要走到家，走到流奶与蜜之地，经过那旷野很恐怖。回归哦，那个古列王说你们可以回去哦，那很好，但是呢回去的 那条路又很辛苦。 我们原来在魔鬼的手中不认识上帝，很多的愁苦罪恶。好，现在成为上帝儿女很好，可是一方面我们成为上帝儿女已经得到上帝的祝福，一方面我们也在走这条路。各位，这条路真的信仰的路走得也很辛苦，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不想信了，很多时候我们怀疑，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看到困难啊，这个都是旷野的路。四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我们在走回家的这条路，或者说我们在信仰的这条路上面，这两个都可以讲哈。或者在以色列归回他们故土的路，哦，真的有的时候饿昏了，走不动了，然后就呼求。那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没有东西的时候呼求。那么显然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的时候也会呼求。今天以色列有的从伊索比亚，有的从苏厄，有的从其他地方回到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也呼求神。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蒙了上帝的呼召，我们要回到他的身边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呼求，哦，主我好累啊，我看不到地方了，苦难中哀求，神就帮助我们，神为我们开路。那么神开路把我们聚集的时候，不是因为他聚集我们，我们就不会碰到困难，聚集我们还是碰到困难，但是也不会因为我们碰到困难就忘记呼求他了，让我们就仍然呼求他，让我们就赞美他。神拯救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因为他的慈爱，他向我们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那这里第九节特别讲到，这是一个属灵的，他是心里渴慕的人，心里饥饿的人。当时以色列当然有物质上的饥渴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上的难过。好，在诗篇107篇里面哈，有几次讲到第六节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这是第一次。然后下面讲第二次哈，第一次呢，之所以会哀求的原因哈，就是六到八节，他们之所以会哀求，或者六到八节里面哈，他们哀求的原因就是第四节讲到的漂流，第五节讲到的饥渴发昏，啊，就是因为漂流，因为饥渴发昏，所以在这个苦难中哀求，这是原因哈。结果呢，产生的结果呢，就是他们有路可以走了。第七节。直接的结果就有路可以走了，有城可以住了。那么间接或者终极的结果呢，就是大家都称赞主了。那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哈。我们呼求神的结果，直接一个结果就是神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终极最完整的结果就是我们应该就赞美上帝了。好，到了第十节开始，又有一次他们的艰难哈。第十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仆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中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捆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好，看起来第二批跟第一批的人不太一样。第一批的人呢，既像出埃及的那一批人，也像就是被掳回归的这一批人哈。那第十节的这一批人呢，就不是在走，他们并不是在走一条路，他们好像是被关起来的人。那我觉得这可以指在他们在巴比伦被捆锁，也可以指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有很多的瑕疵，因为我们的罪恶很多瑕疵，我们在黑暗中， 当然你也记得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九节就讲到说，耶稣来的救恩就是要叫这些黑暗中的人、被捆锁的人得到释放，也看到光明哈。不管在属灵或物质上，但基本上属灵的。好，我们会困难，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路走，然后很累。我们会困难是因为第四节五节那里讲到，第一次的困难好像不是自己的罪恶造成的，起码没有这么讲。第二次的困难呢，就是自己罪恶造成的。你之所以会这么黑，之所以会被捆拘，就是因为你不听上帝的话，你藐视他的旨意。我们刚刚已经讲藐视，对上帝的带领不服从，就是在一种不顺、不信靠顺服，就是藐视。好了，然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就用劳苦来制服他们，制服他们的心。这个在第一节里，第一次的灾难里面没有讲，就神给你劳苦，你因为你藐视上帝，上帝就让你被捆，上帝让你没有光，上帝让你做苦工，甚至苦工到扑倒到地上，没有人扶住。那在这极难的时候呢，这几次的呼求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形，也有一些不共同的啊。这里是因为犯罪，上面好像没有讲犯罪，但是都有共同，就是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神就拯救他们了。拯救他们的结果呢，他们就离开了黑暗，也就离开了捆绑。然后呢，这是直接的结果。然后比较长期间接的，就是愿大家都来称颂他，称颂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好，第十七节又再讲一个状况，跟前面两个都有点相似，但也有略不相似的哈。所有相似就是很苦，略不相似的呢，第一个苦好像不是罪恶造成的，就是因为他们走路太辛苦。第二个是罪恶造成的，这里呢十七节这里也是罪恶造成的。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啊，哼。我们受苦自找的，自讨苦吃，因为自己的过犯和罪孽。愚妄人就是不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不敬畏就愚妄。然后愚妄到一个地步，苦楚到一个地步呢，心里十八节，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这个我觉得这个人的苦或这群人的苦呢，好像就比较不是物质上的缺乏，是心中太苦了，不想吃东西了，不想活下去了。哎，我也有看到这样的人，就他，我是向来都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胃口太好，想吃啊，好吃。哎，有人不想吃，我很少有哈。那个不想吃的时候，一个身体很好也不太会生病，有的时候生病了不想吃，有的心情不好也不想吃，但我心情又大家都很好，想吃。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他们厌恶食物了，不想吃了。约伯记三十三章里面有讲到约伯厌恶食物，各位我们会有，各位不管什么原因厌恶了这个生命都不好。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希望多活下去，但我们不是因为活得不快乐受很多苦，那都不对的。我们是因为愿意更加的亲近主，顺服主的带领，所以主怎么样带领都可以。这个人是厌恶的食物，于是他又呼求了。好，第二十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啊！但愿人因耶和华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慈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诉说他的作为。就是十七节的第三次讲到这个呼唤，说呼唤的原因呢，两个或者是一个，就是他的愚昧，他的罪恶。但他愚昧罪恶结果呢，并不是他贫穷，也不是他被掳，也不是他在旷野，而是他就很难受，不想吃东西。那么感谢主，神就来拯救了，神拯救医治他的疾病，救他脱离死亡。那么显然我们不大看得清楚，但是总之神的拯救就临到他了哈。好，下面呢又有这个要呼求神的时候了哈。这是第四个了哈。 第二十三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他们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这一次是什么呢？不大看得出来了哈。这一次呢，是在海水，在海中坐船的，海中坐船的，跟以色列最最相近的，我们想大概是被掳到别的地方需要坐船回来的人了。因为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以色列不航海的，他们既不在海上经营的，像腓尼基人哈，是经就是货商嘛，用船的，他们也不是腓尼基人那样海盗，他们也不在海上打鱼，他们在加利利那边打鱼，所以他们不太多哈。但这里有讲到说在海上坐船的，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是被掳回归的人呢，还是这个是就是在加利利打鱼的时候，像耶稣的门徒碰到大风浪。而不管怎么样，他们碰到很大的风浪。那二十五节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经验了啊。那你有没有碰到那种巨浪啊？有些灾难片子里面有的时候那是很恐怖，你那个狂风会起来，波浪会扬起，那个海浪大到一个地步，你好像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了，那这患难很大。那同样我也只能在一个到两个的情形里面，圣经里想到这个情形，一个就是约拿。约拿书里面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耶和华吩咐风，风就降在海上，那原文是耶和华把风丢在海上，那个就狂风大作。在那里面的呼求呢，就是后来是约拿被丢在海里的时候才有呼求，所以跟这里不大一样。另外呢，我说半个以色列也有在海中过，那在海中就是一个神迹，就在红海的时候，他们算是在海中，虽然没有湿啊，但是两旁都是海水，那也算很危险，因为后面有埃及人在追啊。这两个呢，都在圣经里再找不到，旧约圣经里再找不到非常像的情形了。新约的时候，以色列耶稣的门徒也有在海中碰到艰难哈。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从历史上来配合这个经文，我们生活中倒非常可以配合，就是我们实在又有一次，这里描述的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二十七节，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不知道怎么办了。第一次讲到是在旷野里没地方走，第二次我们是被捆绑的，第三次我们是病到不想吃饭了，这一次就是风浪太大，然后可能也摇晃的我们没有办法了。那感谢主，我们智慧无法可施的时候，我们就呼求上帝，那么上帝就拯救我们了，那么然后就到他们所愿去的海口，就达到目的地了。那么结论都一样，愿人因耶和华慈爱感谢他赞美他。下面再陆续的讲到说以色列人在生活中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三十三节哈，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他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有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好，这一段很长哈，不过重点我觉得不难解决哈。三十三节三十四节 是把好的变成坏的，江河变成旷野了，水泉变成干旱了，肥地变成碱地了，好的变坏的，因为其间居民的罪恶。那这在以利亚的时代有啊，因为他们拜偶像，神就说天不下雨，以利亚就说天不下雨，不下雨的结果原来很好的地方就干旱了。那么35节到38节呢，这个坏变好，那么旷野呢有水潭了，旱地呢变为水泉了，饥饿人可以住在那里，而且可以建造房屋了，然后可以种田栽种葡萄，那么然后给使他们生养众多，牲畜也不减少，坏的变成好的了。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有，最明显的我们看到那个路德记里面原来是饥荒，后来因为反正就是神奇妙的恩典在以色列人和这些这路德拿俄米还有波阿斯身上就行奇妙的事，他们就越来越富裕。那39节到42节呢，这两个情形都有啊。那么39节他们减少了，因为暴虐，然后呢君王被羞辱了，没有在漂流了，这是不好的。但有好的，41节就是说穷人安置在高处，脱离了苦难，那正直人看见就欢喜。我想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一直在良好的状况中，环境也没有哪一个人环境一直在很糟糕的当中。我们敬畏上帝，我们相信上帝会让我们改变，经历那个奇妙的改变。我们不敬畏上帝，上帝也会让我们经历很奇妙的从好变成坏。就是存一个谦卑的心依靠上帝吧。特别是41节和40节对比，那君王通常就指那骄傲自大的人，穷乏人通常就指那些谦卑的人。那我们求神让我们在这些里面呢学习，就是从33节以后的跟前面呢我想是连在一起的来讲。就前面讲四种这种患难中蒙拯救，然后颂赞上帝，但是你颂赞上帝不要就失去了该有的谦卑的心，免得灾难来到。当灾难来到的时候，你不要就绝望，觉得没有希望，继续呼求神，神会再带领你们。